好，我们谢谢圣业小组啊，他们美好的献诗。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圣灵保惠师，感谢赞美你。主啊，当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求主你的灵来带领我们，求主你的灵真的让我们进入主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身体有软弱的，主，求你赐下怜悯和医治。我们有困难的，主，我们求你坚强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永远的旨意和你永远的荣耀。我们中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的，主，也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生命永远是丰盛的。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我们今天我们有何等的征战，主，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圣灵中看见你的荣光，在你的真理中看到永恒的旨意，在你的呼召中看到我们神圣的职责，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自己带领我们走永生的天国的道路。主啊，谢谢主，求主你提升我们的信心，用你的话语，用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软弱的得刚强，饥饿的得饱足。谢谢主，也为这个国家的祈祷，让这个国家能够恢复在基督里的荣光，能够让这个国家在真理中行走，让这个国家在祝福中蒙受祝福，让这个国家在祝福中给也赐个更多的人祝福。谢谢主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同感一灵，同盟造就。谢谢主帮助我们能够打败一切仇敌的搅扰，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在基督里得胜，在基督里得荣耀。谢谢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是的，我们今天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都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能够敬拜神也是不容易啊。我每次来到教会，我都会啊，这个开始之前啊，跟一些弟兄姊妹有些交流啊。现在越来越多弟兄姊妹说，我们每个星期天能够平安来到神的殿中，就要感恩，对吧？我们的年事，我们的年龄啊，一天天的增长，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衰败啊，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活的环境也一天天的复杂，我们的儿女也面临很多很多的征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能够来到神的殿中啊，这本身就需要神的恩典啊，这本身就是神的恩典，阿门。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他会坚固我们，我们相信他的话语是有带着生命的能力的啊。神的话从天降下，从来不会突然返回。所以我们有没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些生命的话语，这是一个关键的关键啊。没有人可以没有神的话语可以坚定地走这条道路，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不可能得胜。神的话语是什么？是生命的粮。所以无论从旧约的先知到耶稣基督都亲自引用过这句话，能活着不单靠食物，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什么一切的话。神的话是有特别的能力的啊，这是一种生命的能力，这不是一个知识，它是带着生命的能力的。所以说什么，现在这一个感恩节到了，马上圣诞节就到了，圣诞节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读到这句话，我每次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这个约翰福音就让我们知道道就是神。如果你说我信上帝，但是我不渴慕神的话，那么你没有渴慕上帝。你说我相信神，但是我不相信神的话，那么 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信上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讲神的话语？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道就是神。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圣召啊，圣召是什么？是神圣的呼召啊。圣召是什么？是来自于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是干什么？是要我们做一个神圣的事情啊。圣召来自于上帝，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是呼召我们做神圣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年终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蒙召的。蒙什么召？我们再继续讲啊。那我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啊。这段经文你说我读了很多遍，但是你还需要读再读一遍。你读了一千遍，你需要读一千零一遍，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的经典啊。我读了，每一次读的时候我都感到有新的话啊临到我啊。所以我们先简单的看一看啊，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啊，回顾一下啊。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啊，这个叶特罗的这个羊群，一日领群羊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因接受监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一段关于神呼召他的仆人去完成神使命的一个经文啊，这是一个呼召啊。在一个基督信徒的人生有两大呼召，有两个大呼召啊。第一个呼召是什么？他呼召我们回归神，让我们脱离世界，回归上帝，让我们脱离罪恶，回归圣洁，让我们脱离黑暗入奇妙光明，让我们脱离死亡之子而成为上帝之子，让我们成为一个从没有信仰到有信仰，从死亡到生命，成这个世界的这个灭亡之子而成为上帝的儿女。简单来说，这可能简单来说，这是就是一个呼召你信主的啊，这样一个呼召，对吧？我们知道上帝造人以后，但人因为骄傲，人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人要自己做主，所以犯罪了。犯罪以后坠入了世界，每一个人出生之日从本质上就是罪人啊，罪人的归宿就是死亡。 但上帝说，我不愿意让我所造的人死亡。他当罪人这一个出来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逃避上帝。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逃避上帝，因为自己都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面对上帝的时候就是逃避。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肯定在你的心中多少都是逃避上帝。当然你能够来到这里，说明你还没有完全逃避。逃避的人就不在这里，这也为什么你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其他的人，那些逃避的人。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逃避上帝，不愿意见上帝。就干坏事的人永远不愿意见警察一样，对吧？所以耶和华就呼唤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要逃避我？所以神对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他的人，神的还没对每一个还没有信他的人都在呼召，你在哪里？你要回归在我的面前，你要重新的成为我的儿女，走我赐给你们的永生之路。所以这是第一个呼召啊。所以彼得前书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如果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愿意重新归向他，我们就是属神的子民。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这个蒙这个召就要出黑暗如奇妙光明。没有上帝的人，无论他的人生多么的精彩，也是在永恒的罪恶中。那信耶稣的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同时也立定心志跟他走人生道路，那么我们就入奇妙光明，我们就是走的光明之子的道路。所以你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哎呀，我怎么还没有别的人过得好啊，为什么我的工资还没有别人高啊，为什么我的健康还没有别人好。你不要妄自菲薄，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为永恒的上帝，为光明者做光明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在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的时候，神让我们的灵魂往上走。你如果在家里面，你的灵魂不会往上走，你看到的就是周围的这一切，你就是最后跟周围的人比较，你的信心会越来越低。所以来到上帝的殿中，上帝的灵充满你，上帝的话临到你，你的信心就可以维持，不增长也可以维持。所以这是第一个呼召啊。那今天我们讲的重点是第二个呼召，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已经是信主的人。那信主的人有第二个呼召，我们不仅仅是要做一个决定的呀，我要信主，我悔改，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真正的来跟随，来侍奉这一位神。所以耶稣说一句话说，若有人信我，就当跟随我，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他不是说若有人要做牧师才要跟随我，他没有说若有人要做一个超级的门徒要跟随我，他说所有的，若有人，若所有的人，你真的信我，你一定要跟随，你一定要侍奉，因为你的价值就是完成神呼召你做的事。所以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不仅蒙呼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蒙召做要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一个大护照可能分为小各个小护照，他也许今年那护照里做教会的执事，那我们有人就领受护照，对吧？那也许他明年他让你去加入一个事工，啊，这个护照是一个大护照，是要侍奉神的护照，但可能是每一个阶段是不太一样的。总而言之，神的儿女，他的人生是蒙神召去侍奉他。所以摩西这个对他来说，他的护照神就说要打发他回到埃及去，回到40年之前离开的埃及，或者说他逃离的埃及。他的埃及因为正义，因为怜悯同情被欺压的以色列人，所以他失手打死了一个欺压他的同胞的埃及人，他因此逃亡，像通缉犯一样。但是上帝说时间到了，现在我要打发你回去，把那个你并不认识的以色列人，40年过去了，大部分人他都不认识那些以色列人，但是我要打发你去。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都要蒙神的护照啊。这个护照是谁护照？是上帝护照。我们的侍奉，每一个人的侍奉都是上帝护照啊。也许别人会提醒你，某某某，好像神应该使用你去做做执事，做这一个去带领这一个敬拜，去做关怀施工等等，也许别人会提醒你，但是本质上都应该是神叫你去，都是神呼召你，啊，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呼召，是你自己的一个冲动，是你自己一个个人的目标，啊，或者甚至有野心，啊，人有往往会有宗教的野心的，请记住。我刚才给大家讲过很多次啊，那有宗教野心的，尤其在这个教皇这个就教皇这个世界这个教会历史很清楚啊，人会有宗教野心的，人有些人的成功啊，他在世界上找不到成功，他会在教会里找成功的啊，这是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啊。有的人在世界上成功的，还要在教会里成功，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是我想告诉大家，重点是什么？这一个。你去做什么侍奉，不是出于自己的一个目的野心，也不是人给你的一个指派，而应该是上帝的呼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不仅仅是摩西，每一个人的侍奉都应该是神的呼召。所以提摩太后书讲得很清楚，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他没说他一个人，我们是所有的教会的信徒，叫我们啊。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看到没有啊？所以他是神救我们，还呼召我们，一切都来自于神。神的圣功，教会的圣功是神的事工，他必须是神的呼召，不是人的选择啊。所以那既然是神的呼召，那你就要听见呢。你怎么知道是神的呼召呢？那你怎么听见神的呼召呢？那你必须要一个神亲密的关系啊。神是个灵呢，他不是每天让你做个梦，或者跟你说一句听你这个肉耳啊，肉体的耳朵能够听见的话呢，是心灵的声音，往往是心灵的呼唤。所以这就是我们必你如果跟上帝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你不熟悉啊神的声音的话，那么你也不太可能听到神的呼召了。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就自己做了，你自己想做的侍奉你就去做了，所以你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蒙召要做的事情了啊。所以在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这个神呼召这一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是谁呢？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想他就是告诉
这个摩西，我这个神是谁？是你父亲的神，你父亲的神，是整个以色列先祖的神，啊，这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没有说清楚，但是整个的出埃及记说得非常清楚，啊，你父亲的神，那也不一定意味着你能够听懂我的声音呢，啊，那 so what？ 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是摩西在旷野里面40年之久牧羊，40年，离开了王宫，离开了以色列人，独自一个人在旷野里牧羊。实际上，从摩西的这一个品格和他这个属灵的品格看出来，他这个是想上帝的。他在单独牧养这些羊群的时候，在旷野里面，那肯定是每天都跟神对话了，看到星星，看到月亮，看到羊群，所以他已经熟悉了，不天天跟人凑合在一起，而是天天跟在一起。他已经知道如何听上帝的声音。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听上帝的声音，那么永远听不到，永远听不到。所以我加了这句话啊，最后我加用英文写的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你不是说你父亲的神就一定自然的就成为你的神啊。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教会如何这一个培养人才。他那个书有一个特点，他分两类，他把人教会的人分两类，一个是第一代基督徒，就是像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徒；第二种人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等等。而且为什么分两种呢？他可以感觉到这两种人好像也还是蛮大的区别的，所以分两类，有不同的培养方法。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段是吧？时间是。看出来还是多少有点不一样。又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往往有很多的特点是我们第一代没有的，啊，很好的特点。我在国内，在这个山东去转宣的时候，牧师都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反正就是好，不是第一代的。他说他从来没有抽过烟，从来没有喝过酒。哎呀，我一听。我们在中国大陆来的，哪个男的没有喝过抽烟，哪个没有喝酒的？咱们这个每个人都干过，啥都干过。我这个是不一样啊！我们戒个烟多困难呢，要戒个酒呢更那个难呢。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喝过，这些罪恶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多罪恶。但是也不一定，你这个第一代基督徒就差一些。你第一代基督徒有一个特点，比较思考。我们如果不思考，我们信不了主，对吧？我们要把以前信的东西都全部扔掉，要推翻，是经过很多思考的。所以我们又经过这些思考以后，就非常的彻底，一信以后就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要信，对吧？你一二三能够说出所以然来思考啊，不思考你不可能推翻以前那些观念的。所以那今天神大大的使用第一代基督徒，那我也是第一代啊，我们叫我就第一个。所以我不能说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但一般的那些慕道友要问的问题，我不能说我都思考过，至少90%我都思考过，所以我自己亲自思考过，我当然就可以多少可以回答，对不对？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那不一定就是你儿女的神。我们今天很多的儿女离神越来越远了，他们必须跟神亲自建立关系，他们必须像摩西一样，如果要被上帝使用，必须要有一个心灵的旷野里面，如果上帝单独在一起面对面的跟上帝说话。为什么上帝喜欢跟这一个摩西说话？如其说上帝喜欢跟摩西说话，不如说摩西喜欢听上帝说话。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喜欢听上帝说话？ 还是我们简单的就做点事情，哎，我热心做点事情。你要首先喜欢听上帝说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星期天连教会都不来的，神的话根本都不渴慕的，啊，就做喜欢做点事，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上帝使用的。这个话我说的非常的绝对，我也不是针对哪个人说的，我也不是针对哪一个团体说的，大家需要清楚，我是一定是按照神的话来说的。如果摩西不跟上帝40年每天面对面的说话，他不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他听见了也不会顺服的。摩西刚开始也不顺服，为什么啊？这个太难了，这个工作这不是能做的，我为什么要去呢？他后来在旷野里面，出埃及讲得很清楚啊，那里他带领以色列人天天跟他发怨言，他有时就公开跟上帝说了，这些人也不是我生的孩子，我凭什么要管？阎王对我凭什么要管他们呢？我吃亏不讨好，这个他们也不理解我，我天天干这个事，搞得我心力交瘁。实际上，做牧师的人非常能够体会默西的那种体会。有时候你真的希望每个人成长，这个真的是挖空心思，他不一定能够理解你，他觉得你这个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根本不是我的孩子，我凭什么管他？还不讨好呢？上帝说，这就是我对你的呼召，你的人生价值不是做以色列的，做埃及的王子，也不是做个牧羊人，啊，这个老婆孩子娶，这个的老婆孩子热上头，他后来到旷野，不是旷野，在米甸的旷野，他后来也娶妻生子的，啊，娶了一个这个米甸祭司的女儿，日子小，虽然说没有做王子，小日子过得也不错嘛。今天我们很多人不就想过个小日子嘛，对吧？你不能简单想过个小日子啊！今天我讲到的目的就是说，神对每个人有呼召的，不是让你信了主以后，哎呀，我以前不顺利，现在呢靠着主我顺利了。神会帮助我们，啊，的确有很多的恩典，但绝对不是过一个小日子顺利啊。反过来，你不顺利的时候，神可能对你有呼召和旨意，就是让你要顺服他。你不要这个顺利了，就好像万事大吉了，天天也不思考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不顺利的时候，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埋怨上帝，我上个星期讲过了，不顺利的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难受了，就说上帝不好；第二种选择，你看样子要我顺服他，上帝可能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神的呼召，必须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今天的重点重点也在这里，但是我必须啊，这个有一个完整的讲道，我不能在这地方啊太详细啊，这个我平时我也会，这些都有了。那怎么听上帝的话，知道是上帝的话呢？第一个，往往会有圣经的印证啊。我给大家讲过我的蒙召，对吧？有一句话，当我犹豫了好7年以后，我才出来。在这7年中，神往往用一句话反复的提醒我祷告的时候，向神许愿的不能不还，啊，如果向神许愿不还的话，还不如不许。所以就是这句话反复的提醒我，不要犹豫，不要瞻前顾后。为什么？你看上帝，不是，你看世界的话，会让你越来越犹豫；你看教会，也会让你越犹豫。啊，刚开始刚刚信主，这是真理，这是生命，要奉献传道。哎，这时间教会的时间长了，哎，教会怎么这么复杂？哎，这牧师过得好像挺难受的，不是天天讲个道就，不是今天讲个道就完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还有很多人要对付，那不叫对付，很多人你这个人太麻烦了，这个不是个好事，就越来越犹豫啊。但是上帝说，就是这条道路，你必须走。所以后来我没平安了，后来我这变血了，是整晚上睡不着觉啊。后来我一想，我再不顺服，可能人都活不成了。那怎么顺服比这个死掉还是好一点吧？所以这个神的圣经的话会反复的临到你。那呼召往往也不是一次的。那我的7年之中，我不是夸张，我几乎每天都在想，我该怎么办？ 没有一点没有平安的啊，还有异梦异象啊。你看摩西就真的看到了，当然是属灵的眼睛看见了，一个荆棘烧起来了，烧半天也烧不毁，这是异象，还有异梦，那是有可能的。那圣经里面也有人做，圣经里面你看那个哥伯亚里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做梦的啊，不是每一个梦都是有些有荒诞的梦，有些是这一个荒诞的，但有些梦还真的是神可能要对你说什么啊。那这个所以这个你要辨别，要靠你属灵功底了，对吧？所以还有就是属灵之人的各种指导，像那个啊，你们这手机响，我就喝点水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手机，真的要把它关掉啊。这个是非常，要神的话一定要是要安静的，安静。这个你看，撒母耳年幼的时候被他的母亲，按照他的跟神的应许，献给神。所以神对这个年轻的撒母耳就呼召。但他听不太懂，就是还以为是人在叫他，所以他就问那个师傅啊，就是师傅先知以利就告诉他，哦，我没有叫你，是上帝在叫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神的话是神直接来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的时候，神可能会借着属灵的人提醒你啊，所以这是可能的。所以总而言之啊，神的话你要明白，神的话从这些方面而来，所以你要 confirm 确认你的呼召如何来啊。所以第一个我要快点啊，神的呼召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你要听得懂听得见啊。第二个，这个呼召往往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不是你，不一定是你喜欢的，而不是你选择你要完成个什么计划，我觉得我要完成什么计划，我觉得我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做成一个什么事情，不是的，是神圣的，来自于神的使命，没有自己的野心，没有自己的骄傲，没有自己的计划，来自于完全来自于神。那神的呼召对摩西是什么？你回到埃及去干什么？去见那个法老，去那个通缉你的法老。也许这个法老不是当时通缉你的，但你的通缉令还是有效的。 OK， 你去见法老干什么？叫法老把以色列人放出来，这个法老愿意听吗？那以色列人，你叫以色列人带出来，你以色列人是谁呀？40年，你的离开40年呢，90%你都不认识，认识又说 what， 他们一定会听你的吗？所以你说这个摩西这一听，这不是什么好事，这不愿意去，找理由。哎呀，我拙口笨舌，我们常常不愿意去说找理由，啊，这个我不会传福音，啊，我这个一说就太敏感了，我不会传福音啊，因为自己教会要更多的培训，那培训你也不来呀，你真的是跟需要更多的培训是不会呢？还首先不愿意。你谈恋爱的时候需要人教你吗？怎么谈恋爱吗？不需要教。谈恋爱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恋爱大师，啊，这个聪明智慧都来了，灵感都来了，对吧？啊，这个挖空心思，你要追到个女孩子，你追过女孩子的不用举手，对吧？那你都是恋爱大师，你根本无师自通。你愿不愿意？你心里有没有那个爱？不是你会不会，上帝就说得很清楚，好吧，摩西，你难道你真的没有口才吗？我就算你没有口才，好，我派一个亚伦，你的哥哥帮你说话，你还愿意去吗？他还是不愿意去。最后神说什么？谁造你的耳朵？谁造人的眼睛？因为这你的耳朵既然听见了，就是为听见所而造的，你的口就是为上帝说话的，言下之意，你有口就可以去，你的口要不为我说话，哪一天就不能说话了，哪天就你就完蛋了，你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了。
这个话不是危言耸听的啊。在新约里面，那个撒加利亚叫什么？施洗约翰的父亲不就是个祭司吗？神跟他说话，说你要生孩子，你没有孩子，你马上要生孩子。他不相信，不相信怎么样？耳朵不是耳朵，哑巴，嘴巴哑了。是的，当然一个不顺服上帝的人，那神可能也不管的。对这一些可能还顺服的，可能还可以被用的人，神就说教训你一下，你的口不为上帝说话，那么就不能说。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还如果能够为上帝做点什么事，那是我们的荣耀。你如果不去做，哪天你可能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来自于神的是一个使命，不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事啊，要成就什么事，神要对我们有一个使命，可能是多半是我们不太愿意干的啊。圣经上说什么？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什么？要留心去做。你要对大家都觉得不错的事情，你愿意干的事，多半还不是神的事情，不是神叫你做的事，你自己愿意选择的。因为人都是罪人，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啊，对自己有利，那个利可能是利益，可能是民生。刚才讲过了，教会的利益不是很多，但是有可能有民生呢，有荣耀啊。在教会里面做成一件事情，别人都会恭维你，赞美你，你会得到荣耀啊，但是有可能呢。所以这一个使命往往是自己根本不愿意承担的。所以这个保罗说了一句话，哎呀，这一次我准备的我就特别有感受。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哎，保罗的呼召是做传道人，是做了使徒，做了师父。按照今天宗教的术语，好像是在教会里做了一个官，是做了一个官啊。但是他没有说，但是有前面一句话，我为福音的缘故来做这个所谓的官，不是因为这个官来传福音，而是因为福音来做这个所谓的官。不一样的，我们是为的缘故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头，还是为了这个 title 来做一点福音呢？仔细要想，好好的想。也许一半一半，上帝说不能一半一半，完全是为了福音。而且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那是有更大的责任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这不是吓唬你们，这也不是不鼓励你们，说不做带领查经啊，不去带领工作。圣经上说，做教导人的要受双倍的审判。原话是不是这样？我现在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一定会，你要问我一定会给你查出来。就是说你做师父的人，神对你的审判更重，你教导人的人，神的要求更严格。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你要慎重，第二个你要装备好，免得讲错了。第二个、第三个还要生命见证，没有生命见证教导什么？所以就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是为了上帝的使命，还是为了追求荣耀？在教会里面啊，我不是说八神教会，在很多的教会，经历是很重要的。在一个教会时间待的时间长，感谢神很好。我今天走了三个教会也很好，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你们没有看到的啊，这不是吹。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特点，什么样的人你见到更多。有长老的教会，没有长老的教会，有执事教会，那我都见过，我看到了，都看到好处和不好的地方啊。所以你这个东西不，你这个有时候为什么叫见多识广呢？你不见得多，怎么能识得广？所以我们这个，我看到什么发生很多事情呢？我在休斯顿的教
这两年不断的有消息传过来，都不信一句话，不信严重，不信严重 ，OK。
所以，这一个我们要明白，呼召是上帝给我们个使命，不是往往不是我们愿意做的，更不是我们自己选择，而是上帝的使命。
这个使命可能让你做领袖，也可能做就是简单做一个事工而已。
好，然后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呼召有时候呢，也可以稍微的去简单一点去理解。有人说我在这个我实在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好像我很难确定这是不是神的，是不是来自于神的感动啊，使命。但是有一点，教会的需要，往往也是神使命的显现、体现。尤其是如果有比较属灵的人提醒你，你应该回应。你看，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神的大能临到教会，门徒增多，教会增长，教会增长，各种事物也增长。那是这个浪起啊，不，我们是叫浪起，他们不一定是浪起，他们可能反正也在一起吃饭，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供应上面、吃饭上面就出来问题了。那人多了，寡妇也多了，各种人也多了，所以就有一些抱怨问题出来了。那门这个十二个使徒就说：“哎呀，我们天天管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合适，那神交给我们主要还是神的道啊，所以呢，觉得要选七个人，这就是当时。”教会第一批正规的新约教会的执事如何产生的？那我们今天教会同样需要有执事呢？那具体什么？具体的管负责这些事务的，这实际上有很多的信息，我们就不在这里讲。具体的一些事务需要你去管理，但是这些条件也说出来了啊。当然，在后面的圣经里面，在提什么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也其他的一些经文关于执事的要求，这里实际上也讲到了。好名声，教内教外有好名声，就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还比较谦卑，比较不错，比较光明，比较正直，也总而言之有好名声。如果还没做执事就有很多臭名声，那不行。第二个，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哎呀这个人他以前会特别会炒菜，所以做管来来管管管管管饭饭食，这是属灵的事情。你管饭食的时候可能有人抱怨啊，遇到抱怨以后你怎么办啊？你去跟别人吵一架。那中配常常好像就有人抱怨，今天的菜甜了，明天的菜咸了，后天的菜辣了，啊，那你看到这些东西，你是不是搞烦了？我这也不拿一分钱啊，我平时我听这些抱怨，哎，所以要圣灵充满的人才知道，这都是属灵的征战呢，啊，这不是怎么说？那提这些建议的人未必也都是坏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总而言之，你会有这些东西出来的。所以你要圣灵充满，所以执事最大的不是所谓的经验，经验很重要，这个所谓外的条件很重要，但是你自己的信心更重要。所以我总说，你选执事，所以你这个人首先自己有没有信心，你不要为他替他操心，他有信心就有信心，没信心你再怎么说有信心也没用。所以这个人属不属灵最关键，然后智慧充足，这个智慧两大类，属灵也需要有智慧，当然还有一些世界上的这一些基本的management 啊这些知识，所以世上的智慧也不能说完全都是错误的，但是世上的智慧需要用圣灵来浇灌、来融合，那是有用的。保罗他为什么能够写那么多新约呢？如果他没有以信主以前的那一些神学知识，那一些他的哲学思想，他那一些啊口才文笔啊，他也不可能成为保罗了。那彼得就不能成为保罗，保罗也不是彼得，啊，每个人不一样。世上的智慧和知识要被圣洁化以后，就可以被神使用，所以这是被圣化。那我今天那不是我当然我不能跟谁任何的比较啊，没那个资格。我想告诉你，我为什么做传道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不务正业，也这也成了
也成了一个神雕琢的一个预备的一个过程啊。等会儿我会再讲。我发现神对每个人都有预备。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学一看，我读化学系，哎呀，我化学阅读里面没有，哎呀，我就报错了专业了，怎么办呢？所以我那个时候有段时间我就心里很苦闷，我跑到图书馆去，天天读世界名著，不想读化学书，就读世界名著，读这个，然后再第二个学英文啊，学英文，我总觉得学英文好像当时觉得比较有用，还真的有用。你看来美国的，你看那个读世界名著，就让我思考人生了。当时我读了个《基督山伯爵》，哎呀，这个复仇啊，啊，什么叫复仇？啊，看到仇恨、希望。Anyway。所以总而言之啊，你这些东西都是神预备你这个过程。总而言之，智慧充足，往往有多方的智慧。Anyway 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一个神是要预备一个人的，也是有条件的啊，也是有条件的。第三个啊，神拣选和恩典，这里再一次强调什么呢？神给我们的呼召不是我们配的，不是这一个我们配。哎呀，我在教会多少年了啊，我什么都会，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你什么都不能做。当你觉得你什么都能做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这是我深深的体会，也是上帝的话语。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做的是属灵的事情。我刚才讲过，你管理饭食可能有人抱怨，你如何对待抱怨？比你把饭食搞，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饭食更重要。你如何处理抱怨，比你能够提供什么的方式更重要。如果你抱怨两下子你就不干了，摔盘子不干了，你这个人就不合格。如果抱怨两下子你就唯我跟别人干起来了，你不合格。你该坚持的也不坚持了，你不合格。你不该坚持的时候坚持了，你也不合格。所以上帝首先说，给上帝，上帝呼召这个什么，呼召这一个摩西的时候，首先跟他说，你把鞋脱下来，这是圣地。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还要把这个鞋脱下来，什么意思？圣地。在世上行走的脚，在世界上行走的鞋，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脚洗干净的，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心洗干净。你什么都不是，承认你什么都不是。今天我拣选你，差派你做什么事，完全是神的恩召和拣选。更重要的是，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才会，这是神的拣选恩典，也是靠着神才能完成。你靠自己的所有人的智慧经验，你永远完不成。我们在教会里这么多年看到很多什么，有些人觉得我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他实际上在拆毁教会。再说一遍，很多啊，我这里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我刚才说过，我在教会里面也20多年了，我牧会的牧养10多年了，我真的见过很多很多人。很多人在教会里觉得我是在建造教会，他实际上是在拆毁教会。所以上帝说，把你的脚脱下来，把你的鞋脱下来，再到来到我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呼召是神圣的，是我们不配的。我们保罗说，保罗那么的话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呀、啊，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呀、啊。我蒙受神是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也觉得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不是虚的，弟兄姊妹。我们再追求神，还是不配。我得跟大家说句真话。我永远说的都是真话，不能说我永远说的真话，但我至少愿意永远说真话。昨天晚上我跟师母之间就有点不太愉快，我就感到我今天我心里，我上台之前我很大的属灵征战。他为什么不
我觉得实际上也还真的是我的责任。他最近身体不舒服，这个神经疼又回来了，浑身疼。他就跟我说：“哎呀，你，我不想重复他的话。”我觉得他那个抱怨我没有照顾好他一样。我心里想，你这得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现在压力也很大，事情非常多。我当时就有点不耐烦，不耐烦，他觉得很受委屈，我们也安慰他，还得有点不耐烦。哎呀，昨天晚上也是感到很难受。所以我再次告诉我今天在这里讲到，不是我自己有多好，不是我的信心有多强，乃是神的怜悯。不要戴着面具，没有面具，在教会里面，有面具的教会永远不会增长。没有看到真实的信心，没有承认自己的软弱，你永远不会进步。没有悔改，就不可能有复兴。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就不可能有改正错误，对不对？你都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你怎么会改正呢？你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行，那你觉得永远都是行的。每个人都不行，这是属灵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一个人你要知道，每个人背后他这边站着上帝，后面站着撒旦。这几天我一直看到这个画面，每一个人的背后站着上帝，也站着撒旦。你要小心一点，你跟他打交道，搞不好撒旦就跟他说话，让他攻击你。所以这是人心的工作，你靠你自己的那些所谓的就是经验啊什么东西，你能打胜仗？你根本都不知道后面还站着撒旦呢，每个人后面你能打胜仗？所以不可能的，我们永远不配，也永远做不成属灵的事情。这是人心的工作，人的心灵工作。在教会里面带领一件事情，都是带领人的心呢。人的心是最软的，但也是最硬的。你靠你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你能感动一个人？他感动了，明天可能又不感动。哎，人的心是最难改变的。世界上最硬的东西，能说就是人的心。所以在教会里侍奉，这种心灵的工程是最难的。你靠自己根本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好，快一点啊！这个要开会了是吧？好，你看上帝说不是你不行啊，不是你行，保罗不是保罗了，摩西就说：“哎呀，我不行啊，我的确不行。”他的确不既不愿意，的确也不行，他也不是谦卑。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啊！一个亲近上帝的人，神就与他同在；一个喜欢听上帝说话的人，上帝就给他说话。我再说，讲道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你服侍人力从上帝而来，从来没有一个人上帝在一起他会有能力的。你说好说漂亮话有什么用呢？上帝的能力不与你同在，两天别人就听烦了。所以我们的能力来于上帝，上帝的同在，你才能做成上帝的工作，否则就做不成。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配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根本不配。有人说我能够在教会里做事情，凭我就一定不能。如果你觉得哎呀别人都不行我行，那你比别人更不行。再说一遍，当你觉得别人都不行，只有你自己还在行的时候，你可能做起来就比他更不行，这是绝对的，绝对的啊！所以大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什么说教会的同工，首先第一个要谦卑呢？不谦卑的人是不能用的，谦卑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绝对的啊！这是绝对真理，在上帝面前谦卑。在人面前谦卑，首先在上帝面前谦卑，承认自己永远是软弱的，这是不配的。所以你要知道属灵的事情，它的难度、它的复杂性、挑战性、属灵性，往往是超乎我们预料的。我们不清楚，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根本我们就不清楚。我在刚才讲过一个管理饭食，你以为光是一个口味问题，好不好吃的问题，但是后面有很多事情，它的复杂性、难度、挑战性和属灵征战，是你根本是超乎你预料的。 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呼召越大，使命越大，代价也越大。所以必须紧紧依靠神。人永远不能靠肉体、靠自己打赢属灵战争。教会的服事都是属灵的，所以你靠自己的智慧、能力、经验是不可能打赢这个属灵战争，绝对，绝对。最后，神拣选一个人，他往往也不是随意拣选，也是有他预备，在是拣选呼召之前就有预备，呼召还有雕琢。啊，这个我们的信息讲的平时讲的很多，今天简单的说一说，做一个完整性的、系统性的结论。啊，你看摩西没有蒙召之前，他的人生刚刚出生就被掉到驴的河里去，他体现了人生的苦难。然后后来又大起大落，又因祸得福，做了王子，进了王埃及的王宫。啊，进了王宫，这个没这个王位还没得到。啊，又突然出来一个杀人犯，又被迫逃亡。所以张伯苓牧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逃亡者》。神要用一个人，是要预备一个人，不经过神预备，往往很难被神成为大事。所以我常常说，我们第一代基督徒，虽然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劣根性，很多的劣根性，罪性很强，但是神也预备了我。我要不经过那一些苦难，我今天也不会成为传道。所以说，神预备一个人，他要使用，或者是之前、之后，呼召了以后更要雕琢你。这个雕琢也是有苦难、有疾病、有心理的煎熬、有灵的挣扎，对吧？有很多的委屈、伤痛，在这个过程中。你如果靠着神，有两种选择，遇到了困难可能会退后的，也有可能就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谦卑，然后就越来越真正有信心，然后就能够被神使用。所以保罗说他身上还有一根刺，他也有病，他那么爱主，连家都没有，婚都不结，这还不爱主吗？爱主，你，但是人也会骄傲的。你看我这么爱主，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哎，这就是人的问题。神说还不行，你就是这么爱主，你还要给你根刺，让你更加的谦卑，啊，所以离职高的时候你就难受，所以给你一根刺啊。所以上帝说什么？苦难让我们什么？信仰更加的成熟，成熟以后才会坚定。我说，我为这个福音缘故，我忍受这么多苦难。为什么他能够忍受苦难？因为我深知道，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哎，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够忍受苦难？为什么不能够坚持？因为他不是深深的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你要读经祷告听讲道，你要深深的知道这位耶稣是谁。你以为耶稣光来到人间，他为什么成为一个木匠的孩子？他为什么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为什么不做个王子下来呀？这里面有深深的知道很重要，深深的知道和肤浅的知道很重要。所以当我忍受一些苦难或者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不能接受的东西的时候，我人的安慰是次要的，最重要是上帝亲自跟我说，耶稣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学生不能超过先生。所以你深知你知道你深知你所信的是谁，这是你得胜的保证。所以今天我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呢？人的一生，基督徒有两个呼召，第一个是什么？回归神，做上帝的儿女；第二个，完成上帝对你人生的指令、命令。这也是人生的价值。你人生的价值不是让你官赚了多少钱啊，那个东西，我刚才我以前说过很多遍，不是坏的， 你如果为上帝去赚钱，你为了你如果为上帝去做官，那也是应该。关键是你究竟是为谁？所以你要完成上帝里的呼召，这是你的人生的价值。你如果明白了，而且完成了上帝对你的呼召，你的人生就有价值。就你的人生在上帝中就成功了。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啊，这也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和目标。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断赐给我，还要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神叫你打的仗你打了没有？神叫你跑的路你跑了没有？神叫你所信的道你守住了没有？这就是标准，这就是呼召，这就是你的成功与否。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你是给我们生命的话语、永恒的话语、圣洁的话语，真正的是真理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就要完成你对我们的呼召，因为我们为你所造，也应该为你而活。主，你为我们死，让我们罪人不再去灭亡之地，而去永远的生命的天国。我们天国之子就应该行事为人，能够走在天国的道路上。求主让我们能够常常读经祷告听道，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呼召、你的心意，让我们也有勇气深深的明白你是谁，让我们就有勇气去完成这个呼召。谢谢主，把你的呼召赐给每一个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今年、明年、后年他们的呼召是什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的去回应这个呼召，如何去完成这个呼召。求主让我们不再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所视作一切都应该来自于神，而且依靠神，最后荣耀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这一个那感谢主啊，今天我们道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就欢迎新来宾啊。这个如果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敬拜的啊，弟兄姊妹和朋友啊，第一次来的有没有请站起来介绍自己，我们特别欢迎你啊。大家看一下周围有没有第一次新来的，有吗？这边有没有？这边哦，请你介绍一下。好，请你，我们还没有太听，没听太明白哈，在这一场。
我叫周正仪，我搬咗嚟两个半月，系喺 Virginia 搬嚟。嗯，
你是说那个粤语的哈？
对，他。
啊，感谢神啊！欢迎你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随时都有翻译。OK， 好，欢迎你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其他人吗？有没有第一次？这一位，请介绍一下好吗？两位。
大家好，我叫 Kevin， 他叫 Cynthia，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来了大概三个月左右。
欢迎你们。你们都信主了吗？
我信的，但是我很久没去了，没来教会了。Oh, okay. 然后他是第一次来。
欢迎你们。
谢谢。
那，对，我们还要唱三一颂，对吧？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Bye.
让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医治、怜悯、圣洁，永远与我们同在，从今时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现在请这个，我们是谁做报告？今天是这个是小飞姊妹吗？啊 ，OK， 好。
会员大会，我现在就开始讲，就是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就是说一下，一会儿结束以后呢，我们会员大会是12:40开始，那么有一段。几分钟 break， 然后我们马上就回来啊。重要的一点就是，下一周崇拜以后，我们在1:30有敬礼，有4位弟兄姐妹要归于主的名下，他们是王志祥、袁林庆平、张宇和 Grace。希望我们预备心智为他们归入主的门下欢喜快乐。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次提名2025年有2位新任的执事，今天在投票的时候，大家会决定这个权利。上一次都已经介绍了，我就不详细说了。2位弟兄姐妹，一个是叫邓树什么字？
战
啊，邓树战和陈小妹姐妹，其他的有连任的知识，大家可以自己看啊。第四点和第五点，上两周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一个是圣诞礼盒，一个是第五点是华人拆船大会。这个大家就详细的自己看一下，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占用大家时间了，好吧？还有一个忘了新加的，在这个 flyer 上没有，但是那个 slide 上打了，就是。我们下个星期一真粮团去聚会，希望大家到时准时参加，好，希望大家一会回来12:40我们正式开始。